今天呢学习第三篇，那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大卫，是大卫写的诗。我们可以诗篇第三篇在前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大卫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写的诗。那么这个背景他也告诉了我们，所以不仅仅是大卫写的，他把大卫当时的发生的事情也告诉我们。第三篇的背景也是比较有意思，是大卫在经历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难的事情，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要追杀他，他是在逃跑的躲避的路上写的一首诗。那这个就很有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那对于国王来说，我们可能了解王朝的以色列王朝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实夺王位的事情还挺多的。在这里有自己的亲儿子来追杀国王，也想抢他的王位，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之前在这个发生之前必有这个事情。那么圣经很特殊在这里，天主知道将来必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发生之前，天主已经给大卫说好必有这个事情。那么你说为什么会有就是大卫的儿子？大卫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吗？大卫不是一个信仰天主的人吗？那么在我们看他这个三篇写的，我们发现他与天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以什么样的心来求主？他是一个仰望主、依靠主的心。他是求主保护他，但同时也是一个完全依赖天主的人。那么大卫是，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因为大卫也犯了罪了。你说什么情况？他违背了天主，并隐藏了自己的罪。你说有吗？了解大卫的这个故事，了解他的历史，你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大卫看到别人的妻子，说我要他，就叫他来吧。这个妇人呢，是乌利亚的妻子，叫八十八。那乌利亚是谁？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当时在战场上和这个亚门人作战，乌利亚在为大卫作战，在为以色列作战。其实按道理来说，大卫也应该跟着去的，但是大卫选择不去。我估计有可能这个八十八也是他不去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不去了，看到这个女的就说我要她，就叫她来了。那他发现这个八十八怀孕了，就叫这个约押大卫的将军大发乌利亚回来给他做这个打仗的报告，以为呢可以隐藏这个事情。怎么隐藏呢？乌利亚回来了给大卫报告之后，他说你回去陪陪你的媳妇儿，我这个不就过去了吗？大家就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以为能隐藏他这个事儿。但是乌利亚他宁愿不回去，说我的兄弟都在战场上，我哪能回去陪我媳妇儿呢？他这种心是非常好的，你一看他就是个勇士。那天晚上就睡哪儿？睡在王宫门口，不回家了。大卫实在没办法，他就写一封信给乌利亚拿回去，给他将军可以看，上面写的什么？写的等到与亚曼人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退军，让亚曼人杀这个乌利亚。然后呢，约押大卫的将军看到这个信息，他就按照大卫去这意思去做了，打得非常激烈。他暗暗的把边上的兵往后一退，把乌利亚这个勇士留在亚曼人中间，结果他被他们杀了。杀了大卫心里就有突然就高兴了，这个事情现在没有人会误会了，没有人会觉得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呢，丈夫去世了，我就娶她为妻了。大 大卫就娶了88位妻，过了一段时间，就感觉一切都是很顺利的。他这个计谋都已经完全实行了，觉得没啥问题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美满，违背天主，但是在这方面可以算是得逞了吧。但大卫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你可以欺骗人，你可以忽悠人，但是你欺骗不了天主。所以他在这里，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他说不要自欺，这是天主说的话，天主不是能回慢，他说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他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认为我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事情，我隐藏了我的罪啊，然后呢我自己都很高兴了，觉得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知道。实际上在教会中经常呢会有人呢他选择违背天主，但同时他说违背天主啊，我违背天主可以，但是如果我把我的罪行给大家看，我也知道大家会知道我做错了，所以什么我要忽悠牧师，我要忽悠我的弟兄姊妹，隐藏这个事情不让他们知道。那实际上这个能做成吗？其实能做成。牧师不是特别难欺骗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有一个是欺骗不了的，那就是天主。那么在这里天主告诉我们，在撒母耳，我们刚让大家翻到撒母耳下十五章，在我们看十五章的经文之前，我请你再翻到十二章，十二章的九到十二节。在这里天主差遣了一位使徒，一位先知，不好意思，然后呢把这个事情，把保罗所不是那个大卫所做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了。在撒母耳下十二章九到十二节，他这样说：你为什么藐视主的命，行恶在主前？他说接亚门人的那个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如今你藐视我，这是天主说的话，借着他的先知的口，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刀剑，你注意他说的话，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后面说主又如何如此说，他说我必使你的家中出一人祸害你，看见了吗？他说从你家中必有一个人要祸害你。在这里他说必任他在你眼前掰咒点辱你的妃嫔。他说你安众行的事，我在以色列众面前在掰咒报应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事实，首先我们明白大卫他觉得自己可以隐藏，自己可以找办法去通过杀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隐藏这个事情，大家不会知道。我上圣殿的时候我也可以献祭司，我跟别人在一起，跟祭司在一起，大家不会说我做什么坏的事情，我可以保持自己的这个荣耀，我是国王嘛，有时候做这种事情也应该的嘛。但是在这里天主差遣他的使者告诉大卫你做错了，而且说你所做的事情，你所犯的罪会有后果的，会有后果的。那诗篇第三篇是大卫正在经过此事而写的诗，是他自己行为导致的后果。难道你不知道他都说的那么清楚，你自己家中也要出来一个祸害你的，然后发生亚沙龙这个事情，你不觉得大卫知道吗？那肯定想起那段的先知的话嘛。但是我们在第三篇看到的大卫不是一个藐视天主诫命的大卫，是一个与天主关系密切的大卫。你说怎么会这样？这也是值得去思考一下。天主的先知 纳丹直触大卫的罪之后，我要你注意大卫的反应是什么。我要你看大卫是做了什么。大卫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求天主怜悯。在撒母耳12:13，大卫对纳丹说：“我活罪于主了，我活罪于主了。”他承认自己的罪。有意思的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下12，他告诉我们大卫的反应。但是也有一篇诗是大卫写的，我请大家翻到诗篇15篇，我请你翻到那里，因为他上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诗篇第51篇，好，第51篇在1节上面，他给我们介绍这一篇诗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的。大卫与88同事先知纳丹来指责他，大卫做这事。好，在这里，在51篇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他是在先知来直触他的罪写出的诗来。所以虽然在撒母耳他只是记载大卫说我活罪于主了，但是我们天主借着诗篇15篇使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是如何。我请大家看一下1到4节，他说：求天主按照你的恩惠怜悯我，按你的大怜悯涂抹我的罪愆，将我的过恶洗涤洁净。他说：揭出我的罪孽，我知道我的罪愆，我的罪孽常在我眼前。他说：我为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恶事。你注意后面这句话：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审问我是公义的。在这里大卫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卫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主啊，我求你改变先知纳丹的话，不要在我家中成就这个事情。他说什么？恶有恶报，主，我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这是公义的，这是公正的。这是很有意思。那天主会赦免我们的罪吗？会。大卫所求的天主答应了吗？实际上他答应了，他赦免了大卫的罪。我们看到大卫与天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可以与天主和好关系了。好，但我们与天主和好关系能获得天主的赦免，这是对的，没错，但是不等于我们的罪导致的影响也没有了。意思是说，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犯的罪，这个罪还会带来它本身所带来的祸害，它的祸害。大卫悔罪归主了，但是乌利亚回来了没有？回来了吗？没有。88能再次与前夫在一起吗？啊，行不行？不行。天主原谅了大卫，但是不等于大卫的罪是没有后果的。我要大家注意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大卫与88生的孩子能不能不要呢？主说不，还得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在发生在他家庭中的这种祸患是很大的啊。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大卫这个事情一直追随到他的家庭关系的破裂，各方面都是从这个事情起的。那这个是天主来审判他，也不是，这是罪本身有的这个结果，它是它本身有的后果。 就跟一个丈夫在外面找个女人一样，然后呢，好几年这样做，妻子已经讨厌他了。然后丈夫有一天说："妻子，我错了，我不要这样的。"那好吧，没问题。但是你觉得他的妻子能爱他如之前的刚结婚的时候那种爱一样吗？觉得妻子会信任他，就跟他们刚结婚一样信任他吗？他罪所引起的这些祸害是存在的，这是真的。妻子说："我原谅你，我不仇恨你。"但是不等于他妻子没有痛苦了，不等于他罪不影响他的家庭，不等于他外面生的这些孩子不与他自己的孩子有矛盾和这个仇了，这会存在的吗？我的意思是，大卫因违背天主造成的这种祸害，实际上不仅仅是害了自己，他害了自己的家，他害了自己的孩子，并还其实还在影响他的家庭。其实实际上，我的说白了，违背天主会有实际的后果。也许我们做完这个事情，我们发现自己的错误，然后呢悔改说，主我错了，主会原谅我们，说好孩子你回来吧，但不等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会有后果的。为什么？因为天主告诉我们，我们种什么我们必收什么，我们种什么我们必收什么。这个是一个大家不无论是谁都违背不了的原则。那么我们以这个视角要看诗篇第三篇，因为圣经在这个撒母耳下十二章告诉我们，你家中要出祸害你的，这是因为他罪造成的后果。那么在发生到大卫的身上的时候，大卫是什么态度的？咱们看一下，第一，我要你注意大卫的困境。大卫的困境，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主啊，我的仇敌，我的仇人极其多，攻击我的也深重。"他说："我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必不得救于天主。"希腊。那我们之前说过，我再一次强调，希腊这个词是从原文翻译的，它的意思就是应该就是一个暂停的意思。这个本来是唱的，在这里他要跃起再弹一段，让我们思考上面的经文。所以这个诗它的结构特别简单，咱们找个希腊直接在这儿第一节，再下一个希腊就是第二节啊，特别容易截断。所以第一段呢就是一到二节，他说："我的仇人极其多，攻击我的也深重。"那么在大卫这个事情上，我们知道是他儿子亚沙龙是他做的事情。那么他做了什么事情？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偷偷的夺了百姓的心啊，这个是第一件。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我刚让大家翻到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此后亚沙龙为自己制备车马，有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哇，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出来在城市走一走，哎，那前面还跑着五十个人呢，很厉害。亚沙龙律律早晨就站在这个城门口，若有人，他说若有词颂，他说要去见王求判断，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里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话是有理的，是公义的，无奈王不差为人听你的话。"亚沙龙又说："我若能如愿得做国中的士师，凡有辞讼求判断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然公义判断。若有人今天要拜沙龙， 啊，听见沙龙的话，高兴了，过去拜他。沙龙就伸手将他拉住，与他亲吻，意思是啊，咱们是同等的，对不对？咱们是好哥们儿了。以色列人中，你看他说什么？以色列人中，凡要求见王的、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于是亚沙龙暗暗的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了。所以亚沙龙他是什么？怎么他已经有和他父亲大卫有仇？仇呢在于什么？在于自己另外一个家庭矛盾。今天因为时间原因没法讲，但是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家庭里出了不少鬼，这个是因为另外一次出了问题啊，就引起的麻烦了。在这个十五章的十二节，我请你注意一下，他说亚沙龙献祭的时候差遣人去将大卫的这个谋士基罗人亚西多夫从他本城基罗请来了，于是叛逆的这个事派深大，随从亚沙龙的人，他说人民日进增多，就跟诗篇三章一节说的一样，主啊，我的仇人极其深，我仇人极其多，攻击我的也甚多。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是大卫早知道的。从大卫这个视角来看，这个事情是非常突然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来意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主啊，我的仇人既多，就感觉突然蹦出来很多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哇，我的仇敌是怎么突然那么多了？”啊，它是一个突然的困境。就从这句话，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卫的惊讶。这是他的百姓，这是他的臣仆，这是他的谋士，这是他的将军，在叛逆。他的王宫都不安全。这不是一个小农民起义，大卫自己的儿子要杀的，要抢他的王位了。当大卫听见亚沙龙叛逆的消息，我们知道已经很晚了，已经很危险了。你说怎么知道了？因为如我们看一下大卫的反应，有人来，大卫告诉他你儿子叛逆，结果出来了，闹事了。你看大卫的反应，大卫就立马就吩咐人在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去起身逃走，不然不能躲避亚沙龙，需要速速的去。为什么？恐怕他忽然来到杀害我们，并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在这里他一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不是说好，我们好好找个办法去处理亚沙龙。我给这个人打电话，给那个人打电话，给中心我的臣仆，我们好好商量，我们找办法去处理亚沙龙。没有，他意思是，跟从我的人，我们今天立马得跑走，要不就怎么样，要不就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突然来的困境，他是突然来的困境。实际上，你要读一下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你会发现。大卫都不穿鞋，圣经告诉我们他逃跑的时候都是光着脚逃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事情已经很危险了，连鞋都没时间穿上了。大卫呢，他这个困境是非常突然的，但是我感觉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很多困难，不会早出头的，让我们先意识到、明白它，然后找办法去处理它。很多时候就突然有了问题。大卫在这里也是如此，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他必须跟着反应走，找办法脱离这个危险。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可能是经济危险，可能是我身体危险，可能是各方面的，突然大夫说，哎，这个事情很不好，状况很不好，这个很突然，哇，我昨天都好着呢，现在突然不行了，这怎么回事呢？但我要你注意，这个团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在这里说，我的仇人甚多，极其多。 在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亚沙龙祭司的时候，差遣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地的基罗请来了，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后面他说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强。他说又有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注意他用的话，都归亚沙龙了。在这里他告诉大卫的这个报道的人，他意思是基本上全以色列国都已经服从亚沙龙了，都服从亚沙龙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处理了，不是那么简单处理了。后面在第三章二节他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我必不得救于天主。大卫在这里说还有人议论他，说这个人呢、天主已经不管他了，他不会祝福他，他不会保护他，他别在天主那里叫这个救助，为什么？不会有的，不会有的。你说有这个事情吗？实际上在撒母耳十六章五到八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在这里他说出来了一个扫罗本族的人，名叫示妹，是基拉的儿子。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向大卫王和王的臣仆这个扔石头。他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他都在保护他们的王。但是这个示妹咒诅说，你注意他说的话，他说你是残忍凶恶这个凶恶的人，去吧去吧，你参杀扫罗全家，替他做王，现在他报应你。现在谁报应你？现在主报应你。看见了吗？他说将国赐给你儿子沙龙。他说你曾经做了坏事，你杀了以色列王。那我问你，这个人说的话对不对？了解大卫的历史，了解这个扫罗王发生的最后结局，我们发现不是大卫杀他，而且大卫在说这是天主他收膏的王，我不能动手杀他了吗？他是很清楚我是不能做这个事情。他其实没有杀，但是没杀他等于这个人不会说他杀他了吗？这个人一大喊你是参杀了那是天主的收膏君扫罗，因此主要报应。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呢、他必不得救于天主。他的意思是主不会救你的，主在审判你，在报应你。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第一第二节其实这个祈求的第一段是这个大卫在把这个困境，大卫的困境讲得很清楚，仇人很多，议论他的人也很多。但是我今天要大家注意的，也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在第二点，就是大卫的信仰告白。在这种的困境中，大卫的信仰如何？这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咱们先看一下经文三到四节。主啊，你仍护卫我如盾牌，使我有荣耀，使我能抬头。我用声音呼吁主，主从圣山应允我，希拉。哇，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咱别忘了，这是大卫在逃跑的路上写的诗，这不是在王宫写的啊。首先，我要你看见第一点就是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他说：“你仍护卫我如盾牌。”这是大卫在遇到患难之前的，就是他的观点，他的经验。因为大卫多次在他的生活当中已经遇到危险了，然后呢，他在说：“你护卫，你仍护卫我如盾牌。”他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因为他在说什么呀？我的经验就是如何，我知道主会护卫我，他一直 做我的盾牌，也是大卫在他的诗常看到的主题，如大卫写的28篇一样，他说主赐我力量，护卫我如盾牌，这是大卫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什么？这是大卫所信的，他说在主那里，他指的我的依赖，我可以依赖他，他为人护于我如盾牌。在他遇到灾难之后，大卫的信仰，我要你注意一下，大卫的信仰没有改变，他不在那里忧愁的说，主你为什么不拯救我，你怎么可以让亚沙龙这样来攻击我，可以这样来这个叛逆，主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他在说主仍护卫我如盾牌。我要你注意他的信心，他说我还是依赖天主如盾牌，天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值得我依赖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患难，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我要依靠我的主，这是大卫的意思。大卫不是说我一切都已经好了，亚瑟龙的这个事情已经到头了，我已经坐在王位了，我已经又做了以色列的国王了，没有，他也不再说天主已经拯救了我，没有，他在说我眼前是没有出路，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如何，但是我信仰我的主，这是大卫所说的话，这才是信仰，这才是信心啊。我们所认为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在主做神迹之后的反应，我相信的，哇，主救了我，我信主了，这个是佛教的拜偶像的信仰，哎呀，我考试考好了，我给你再烧点香，哎，考好了，我再过去再烧点，哎，考好了，哎呀，我很信他了，好，但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是相信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无论我的结局如何，他还是坐在王位的，他还是掌权的，他还是值得信赖的。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筑了一个偶像，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叫全国的人去拜这个他这个王的神了，不拜就把他扔在这个严烈的这个火窑里面，意思是我全国的人都得来我这儿去拜我立的这个金像，你不拜我就把你杀了，就把你烧死。但是有三个希伯来人是背炉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他们不拜，大家他都是这样的，一批一批把他们拉到这个偶像前面吹哨，嘟嘟嘟，然后大家都要跪下去。吹哨的时候，只有三个人站着。然后国王的意思，再来一次吧。然后还是他们三个站着。国王叫他们来了，然后我要你注意他们说的话。他说：“有我们所侍奉的天主，能救我们脱离这个严烈的火窑，脱离王的手。”这是他们对王说的话。他说：“王啊，我们不会听你的，不好意思。”他说：“我们的主他是有能力的，他可以救我们脱离后来的这个严烈的火窑吗？”他说：“纵然天主不救我们，王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王的神，不崇拜王的金像。你注意他们的信心，他不是在主救他们之后才有的，是天主拯救他们之前已存在的，这是正确的信仰。好，那我们知道在他们的故事当中，主怎么样，主后来救了他们，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可以找出例子，包括世界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例子，人 最后是没有被拯救的，没有被拯救的时刻，他还是在仰望他的主，这是正确的信仰。所以我要你明白正确的这个坚固的信仰如何，他的信心如何。在大卫在这里在逃跑的过程还在说，主，你仍护卫我如盾牌。然后可能我们周边的人在醒过来啊，大卫啊，我们快死了，你还说护卫我们如盾牌，哪有盾牌啊，我们快要被杀了。保罗在说，我相信我的主，我相信我的主。这个很有意思，我也要大家明白什么。大卫知道自己所发生的事情是自己造成的，同时也在仰望主说，主保护我，主保护我。不仅仅看到坚固的信心，我们可以看正确的视角，这个也是在后面看到的。他说，主啊，你仍护卫我如盾牌。第二句话说，使我有荣耀，使我有荣耀。这个在这个乡下，在这个背景中也是非常意外的。这是一个在逃跑，自己儿子要追杀他的国王在这里说，主，你使我有荣耀，你使我有荣耀。大卫在说什么？其实主啊，这个王位不是我的，是天主的，是大卫的荣耀，是大卫的荣耀，是大卫得荣耀的乃是天主。不是因为大卫是个好人，不是因为大卫是个君子啊，才能得到这个位置，他是因为主赐予他的。所以他说，主是我的荣耀。他说荣耀是来自天主，而不是来自自己。我听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现在不翻经文，因为时间不够。但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圣经给我们记载大卫被天主立作王的故事。撒母耳让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撒母耳当时是天主的先知，他让耶西，大卫的这个父亲，叫他所有的儿子过来站在他的面前。他因为撒母耳说，天主要指示他哪一位要做以色列的王，天主已经告诉撒母耳，肯定是耶西的儿子。好，肯定是你一位儿子。那好吧，你儿子你都叫来，站在我面前。天主要告诉我们，将来哪一个儿子要做王。所以耶西就叫了他的儿子来，但是有一个儿子，他没叫。他觉得撒母耳肯定看不上他，他是最小的，他是最弱的，他是最没有能力的，就是谁？就是大卫。想到天主肯定不会选他，肯定不会要他。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主是我的荣耀，这是从大卫的心出来的一句话。我没有本事做以色列的王，我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我要你注意他的谦卑。大卫知道天主选择了一位谦卑的牧羊人带领天主的百姓，不是因为大卫的荣耀，而是天主通过大卫显出他的荣耀而选择大卫的。我们遇到患难时，我们是否第一件事情就想到自己的面子？会否觉得不应该发生到我这种人的身上？这个可能是我们来自肉体的反应。大卫说，我是以色列的王，不应该有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是王吗？但是大卫在说，主是我的荣耀。他是有谦卑的反应。大卫在说，主，我不过是尘土，我什么都不是，我所有的都是天主赐我的，没有了也是天主取走的。意思就是说，天主你给我，感谢主，你取走，你拿走，感谢主，主你是我的荣耀，不是靠着自己获得这个荣耀。 这个跟约伯一章二十一节说的话，他说我赤身出母胎，也赤身归土。这个跟中国那个俗语，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个而不是那个俗语嘛，成这个，对不对？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意思一样。后面他说什么？赏赐的是主。他说收屈的也是主。后面说啥？主的名应当赞美。所以他受屈的是主。他说什么？应当赞美，应当赞美。这就是保罗，而不是，这个是大卫所说的话。这是大卫所说的话。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咒骂大卫的人，其实从这个咒骂的反应能看到他谦卑的心。大家又回到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看一下十一到十二节。这个师妹，这个人叫师妹嘛，他在路上遇到大卫就开始骂他。你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也是扫罗的后裔，是前王朝的一族人的啊，所以他看到大卫的这种事情，他肯定心里高兴啊。但有一个人叫亚比筛，他是大卫一个勇士啊，这个人很厉害啊，特别厉害，打仗非常厉害。听见就对王说，他用的话就骂人的，他说这个死狗，岂可容他咒骂我的王，我的主呢？我去看一下他的头来嘛。这个勇士说，那我这个王我不是不愿意听的，好，你说一句话我就把他头拉过来了啊，他不应该这样骂你的。好，我让你注意大卫的反应，十一到十二节。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主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要杀我的性命，何况这边安民人呢？他说，如果我儿子都要攻击我，这个跟我无关系的边安民支派的人，扫罗家的人，他更也要对我有意见嘛。他说，或者主见我遭难，他说专顾我，因为今日被咒骂，施恩于我。他说主也许能够利用这个事情在我生活当中，也许因为主看到我今天被骂了，明天祝福我。他也说什么，在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有主的意思，都有主的意思。我要注意这个正确的视角，这个视角是在现在很难看到的。大家是拜一个他们心中的神，这个心中的神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很看照顾自己的。这个信中的神呢，他是爱他，爱，但是这个爱呢是什么？给他所需要的，他想要的，这个神必须给他，不给他，他不是个好神，不给他，他不是他拜的神。但是大卫在说什么？我相信我的天主能以一切的事情都是我的益处，这个也是他有志望的原因。下面我们说有志望的信仰，你看最后一句话，他说使我能怎么样抬头，使我能抬头。有趣的是什么？大卫逃走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离开王宫的时候，圣经给我们记载他如何逃走。圣经在十五章三十节说，大卫蒙着头，赤脚上有过山，一面上一面哭，跟从他的众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山。这个是个抬头的大卫吗？这是一个刚离开王宫的大卫。我不知道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在大卫的心中他记住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提笔写诗说，主使我抬头。这是在刚上幽果山从王宫逃跑出来的时候， 还是低着头，还是哭着上山的。但是在路途的到了一定的地方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哎，天主也是要再利用这个事情，我也是有指望的，我所相信的天主他是永生主宰的，他是掌权的。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他的信仰，之前我们提到三件事情，首先他是坚固的信心，后面我们可以说他是正确的视角，最后他指望的信仰，他是有指望的信仰，有盼望的信仰。那么这个导致了我们大要的第三，就是大卫的平安。他有了困境，有了这个非常正确的信仰，后面我们看见大卫是有什么呀，他是满心平安的。其实你要研究圣经平安的道途是如何活得心中的平安，它就是以大卫的这个方式，不是看不见周围的患难，而且看见的时候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视角，而且因天主抬头的这种人心里怎么样，就有了平安了。你看五到六节，他说我躺卧，我躺卧，我睡，我醒，因主扶持我。他说围困我的，要攻击我的，虽有数万人。后面说什么？我也不惧怕。惧怕。大卫那天晚上到了扎营的地方，到了可以休息的地方，圣经说他就躺下睡了。虽然大卫不知道这事情的结局如何，他心里有出人以外的平安。他说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不害怕。这种平安是来自大卫的仰望天主的心。我们多少次像因为我们的忧虑，我们心里的事情睡不了觉，我遇到的事情，我眼前的困难，我心里我躺的时候翻来翻去睡不着。大卫如何在这种的环境下，在这种的困境中能够躺卧睡着睡醒，说因主扶持我。他原因就告诉我们因主扶持我，这个就是新约罗马书8:28所说的道理。保罗说我晓得万事，这个包括好的和不好的，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是有益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一定能知道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是知道天主是掌管一切，也知道天主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有一个宝座在天的，掌管一切、创造天地的这个主宰，永生天主，他知道我的需要，而且知道我面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可会遇到的问题，因此我可以说我们侍奉的主不是与我们漠不关心的啊！这些人干嘛，我在天我不管他们，这不是圣经中所描述的天主。他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是什么样的，他是怜悯人的，他是爱人到底。怎么知道？因为他自己都承受先下来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那这样的大爱，我们可以在环境非常糟糕的时候躺下睡着，因为知道坐在天上的不是一个不管我们事的人，不是一个不爱我们的，他是一个爱我们到底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明白很多事情我看不透， 大卫也是在说，这个事情也是我造成的，是我自己最开始的这个过程导致了最后我自己的儿子要杀我了。但是他说什么？主啊，你无论如何，你的作为都是公正的。主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因为我罪造成的，主，我求你使用这个事情在我生活当中，让我活得益处，让我活得益处。最后我们要看大卫的祷告，这个也不多讲了，就说一下。他说在七到八节，他说求主行起，求我天主拯救我，因为他曾搭我一切仇敌的脸。他在这里不仅仅是打他脸，他这用的非常残的一个方式，说他曾敲掉恶人的牙，主昌施救，原主赐福于主的选民希腊。在这里大卫在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个结局如何，我知道也是我自己的罪行导致的问题，但主，我也求你救我。在这里大卫在说，主怜悯我，怜悯我。这种祷告是完全符合天主旨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天主是怜悯人的天主，他在说怜悯我。大卫就是以他之前的经验，因你曾搭过一切仇敌的脸，曾敲掉恶人的牙，他是之前我都看过你是有这个能力，然后他说主常施救，意思是就是在我自己的经验，你是什么样的天主？你是爱拯救人的天主，你是爱怜悯人的天主，这是我知道的，这是我信心，我深信的。最后一句话说，原主赐福于主的选民希腊。那我们经文今天就到头了，但大家可以思考大卫的故事，我们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估计大部分做的这个大家都已经读过三母耳下，都知道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知道后面这个起义也是失败的，天主保护了大卫，大卫又回去获得了王位了。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我要你看一个罪人的祈求，说大卫完美吗？没有。他是不是完全人？没犯过罪啊？没有，他是个罪人。那这个给我希望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是罪人。有的时候我心体我生活遇到的问题困难是因自己的罪造成的，但同时我明白我侍奉的主如此，他是什么样的主，我也知道他是怜悯罪人的主。我可以像大卫一样祈求，主啊，怜悯我，拯救我。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视角很重要，就跟那个希伯来少年人一样，主啊，如果他不王啊，如果他不拯救我们，我们还是败的，我们还是败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在眼见之后，而是在眼见之前，这才是信心。希伯来书一章告诉我们，信心是知道那些未见的事情是真的。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谁在这里看过天主？没有，但是我们相信他存在，这才是信心。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是在那儿等着天主拯救我们，说如果他不救我，我就是没有信心了，我就是不信他，那好吧，这不叫信心了，这不应该是基督徒有的态度。 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我信仰主，我仰赖主，我仰望主，结局如何都可以，因为我知道主能使万事与信他的人有益处。